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11月24日，常年期第34主日，教会庆祝基督普世君王节。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任命法雷尔书记应对梵蒂冈退休基金会的挑战。教宗礼仪处颁布新版教宗殡葬礼仪规程。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表示，乌克兰局势令人担忧，应在无可挽救前予以制止。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要求梵蒂冈退休基金会走上崭新且难免的改变之路，以应对梵蒂冈退休体制的种种挑战，确保圣座在经济方面的可持续性。与此同时，教宗请他最亲近的合作者予以陪伴和支持。教宗在一封写给枢机团和圣座各部会首长的信函中宣布任命法雷尔书记为梵蒂冈退休基金会的独任理事，并表示，在应对我们退休体制将来要面临的挑战方面，这决定是关键的一步。这封信函于2024年11月19日签署，同月21日由圣座新闻室公布。教宗强调，这是当务之急。他指出，经过独立专家最新的深入研究后，现在浮现的数据呈现出基金会将来的严重失衡，如果不介入的话，其规模会随时间的流逝而扩大。很遗憾的，当前的体制无法确保在中期对未来世代实践有关退休的义务。圣父教宗解释道，退休基金会的管理长年以来是历任教宗关切的焦点。教宗们在道德责任感的推动下，为圣座和梵蒂冈成国的职员提供公平且有尊严的退休待遇。教宗深知，为了处理这个问题，必须做出艰难的决定，这需要特殊的敏锐度、慷慨心以及每个人做牺牲的意愿。接着，教宗对法莱尔书记的领导能力表示充满信心。他写道，对各方面进行深思熟虑的考量后，我希望传达我今天做的决定，任命法莱尔书记阁下为退休基金会的独任理事。教宗赞许先前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但也强调务必展开这新的阶段。他对于我们团体的稳定和福祉极其关键。教宗方济各也要求圣座各部会的团结与合作，敦促所有人秉持共同的愿景，做出必要的革新。我们大家现在都清楚意识到迫切需要采取结构性的措施，此事不可再拖延下去，以达成退休基金的可持续性。教宗如此写道，并指出，跨世代的正义与公平 必须始终是指导原则。圣父教宗在信函的结尾处吁请众人在这极具挑战的转变时期多加祈祷并予以支持。对于你们各位，我要求在推进这崭新且难免的改变之路上予以合作。我相信每个人的支持与协助，请你们以祈祷陪伴这时刻。教宗礼仪处负责编辑并出版了第二版的《教宗殡葬礼仪规程》，该书于2024年4月29日由教宗方济各批准，新版印刷文本已于11月4日呈交给教宗。新版规程引入了多项变化，例如教宗去世后不再在遗体所在房间宣布死亡，而改为在圣堂内宣告，遗体直接入棺，教宗遗体安放在开放棺木中供信友瞻仰与敬礼，取消了传统上使用的柏木、铅制和橡木三重棺木设计。新版规程的前身是2000年圣若望保罗二世教宗批准并出版的《教宗殡葬礼仪规程》，在2005年圣若望保罗二世教宗的葬礼中使用，并在2023年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的葬礼中进行了适当调整后沿用。教宗礼仪处礼仪长拉维利总主教解释说，推出第二版首先源于教宗方济各的要求，他在多个场合表示希望对某些礼仪进行简化和调整，使罗马主教的葬礼更充分地表达教会对复活基督的信仰。此外，更新后的礼仪还需要更加明确地突出罗马教宗的葬礼是牧人和基督门徒的葬礼，而非尘世权势的仪式。第一处在亡者住所的新规定包括宣布死亡在教宗私人小堂中进行，而非卧室。遗体转移到大殿之前，首先将其安放在唯一的内置新制棺材内。此外，取消了将遗体迁移至宗座大楼的仪式。第二处，在圣伯多禄大殿，则只进行一次遗体移送，包含棺材的封闭及葬礼弥撒。教宗遗体安放于棺木中直接展示，而非置于高台之上。此外，依据主教礼仪书中关于教区主教殡葬礼的规定，在遗体展示期间，棺木旁不再摆放教宗权杖。第三处，在安葬地，包括将棺木移送至墓地并进行下葬仪式。拉维利总主教指出，由于取消了将柏木棺置于铅棺和橡木或其他木质棺中的程序，这一环节得到了显著的简化。此外，新版规程还提供了有关遗体可能安葬于圣伯多禄大殿以外的指示说明。规程礼仪书的第四章也是最后一章，专门规定了为已故教宗举行的九日纪念弥撒，从教宗葬礼开始连续九天举行纪念弥撒。新仪式提供了四套祷文供选择，而非之前版本的三套，涵盖了罗马弥撒经书中为已故教宗和已故教区主教的所有专用祷文。与前版不同，新版未包含弥撒读经选集的具体经文，而是仅提供圣经章节的指引。教宗礼仪处礼仪长 拉维利宗主教总结道，新版教宗殡葬礼仪规程并非一个完整弥撒经书，而是严格意义上的仪式规程，即包含礼仪指引、礼仪流程和专属经文，但其他部分需参阅现行的礼仪书籍，如弥撒礼仪经书、弥撒读经选集和弥撒礼仪圣歌集。因此新版规程更加精简，便于查阅，仪式指示也更加精确。圣座对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被国际刑事法院发逮捕令一事不予置评，相反的，有鉴于乌克兰冲突的紧张形势升温，圣座强烈呼吁在事态变得无可挽救前予以制止。关于教宗预请调查加沙的情况是否构成种族灭绝的言论，圣座国务卿表示，教宗重申了圣座的立场。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11月22日在罗马圣母升天大学出席一场活动的间隙接受记者采访，进行了这些问答。关于对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枢机表示圣座已经注意到所发生的事，并重申我们担忧和关心的是战争早日结束。圣座也同样担忧乌克兰的局势，该国对俄罗斯境内发射了英美两国制造的导弹，普京总统则威胁冲突会扩大到全球范围。枢机疾呼，我们要趁现在还来得及的时候驻守，因为这升级不知道会走向何方。帕洛林枢机对教宗的想法和关切加以注视，他说，到了某个点就再也不知道如何控制这局势的可能进展了。为此他预请那些负有责任的人在事态变得无可挽救前驻守。被问到现在是不是乌克兰冲突最糟糕的时刻，圣座国务卿表示，我不觉得有任何比较好的一刻。他强调，这些进展当然非常非常令人担忧，因为不知道会走向何方。圣座一直关怀这个饱受磨难的国家，继续采取外交行动来促进交换俘虏，帮助那些被强制带到俄罗斯的乌克兰孩童重返家园。这方面目前没有新的消息，但书记说我们有意愿继续下去。此外也有记者问道，教宗方济各在一本关于禧年的书里引用了某些专家的意见，他们认为正在加沙发生的事具有种族灭绝的特征，而且教宗在书中进一步指出必须仔细研究才能确定这是否符合法学家和国际组织制定的技术性定义。对于帕洛林书记来说，教宗只不过是重申圣座的立场而已，也就是说需要研究这些事情，因为种族灭绝概念的定义有技术性的标准。教宗说了这一点，他所说的正是我们不断重申的。至于有关反犹太主义的问题，书记指出圣座的立场很清楚，不必做进一步的考量，我们始终予以谴责，而且将会继续谴责下去。我们要努力的恰恰是创造一些条件，好能对此现象确实做出严正的谴责，认真的与之搏斗。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主日福音默想，常年期第34主日，基督普世君王节。攻读圣若望福音第18章第33到第37节。那时候，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对你说到我的呢？”比拉多说：“难道我是犹太人吗？你本国的人和司祭长把你交给我，你究竟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假使我的国属于这世界，我的臣民早已起来抵抗了，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但是我的国不是这世界上的。”于是比拉多问他说：“那么你就是国王了？”耶稣回答说：“这是你说的，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而来到世界上，就是为给真理作证。凡属于真理的人必听从我的声音。”祈祷开始前，首先要收敛心神，让自己的心在耶稣内找到安宁。耶稣的国不在这个世界上，为此世上的一切势力也不能战胜他。他是一位有大能的天主性的国王，但也是一位仁爱谦卑的国王。只有在他内，我们才能找到内心真正的平安。在祈祷之前，我停留片刻，意识到天主的灵在。我的双目注视着基督，万军之主，万王之王。他把全能施恩与卑微者、贫穷弱小者和被受迫害的弟兄姐妹。此刻我恳求一个恩典，使我的身心、意念、工作和生活都完全纳入到对他人的扶持和对天主神圣尊威的赞美之中。在若望中途的描述中，耶稣整个的表现如同一位国王，在苦难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他公开承认自己的国王身份。是的，我就是国王。在这里，他把天主的名字，我就是，和国王的名号统一起来。我把自己置身到事情发生之地，即在比拉多的罗马总督府内。然而，这个故事今日在我们身边不断重复上演着，那就是教会被带到世俗的法庭台前，被公开审讯。可能我也曾经处在这样类似的境况中。为了能够认识这个奥迹，我恳求一个特殊的恩典，我为自己能够承受更多的苦难和羞辱而祈祷。因着我的罪恶，主耶稣基督走向十字架，接受了苦难和死亡。基督君王，这同时意味着两个君王，因为基督这个词本身是希伯来语，用拉丁语表示为即受服者之意。 这就是那位被天主授富有的君王。基督也是被天主富有的君王，这是双重的君王。耶稣是君王，等同于天主自己就是君王。他在圣神内被天主所富有，享有执行天父的君王权柄。他是精神灵性的国王。如在今天这段福音中，耶稣站在比拉多面前，这位罗马官长当然不能理解他所说的一切。你说了，我就是国王，因为比拉多没有能力体察耶稣的心。当然，这里有三个派别，犹太人、比拉多和耶稣。每人都有自己意想中的国王。比拉多自己如何理解耶稣为国王呢？理所当然，他可以按照当时生活的时代，非常清晰地知道身为国王的图像观，即尘世间国王的统治图像。但是耶稣明确解释道，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如果我的国属于这个世界，我的臣民早就起来抵抗了，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比拉多想象这位国王的势力，他的臣民应该时刻保护防御敌人，护驾国王不会让别人侵袭，当遭受外来进攻袭击时，他们反对投降，确保严守秘密，绝不从自己口中显露风声。他们为了自身的尊严而战，同时捍卫国王和疆土免遭侵犯。犹太人自己对耶稣是国王怎样理解的呢？对此，耶稣质问比拉多，这话是别人对你说到我的？理所当然，这里指的是犹太人。那么，犹太人究竟如何理解他们自己的国王概念呢？当时，作为一个犹太人，对国王统治有哪些想法呢？犹太人对国王停留在世俗化的理解层面，认为国王应该用尘世间的需求来满足，而且也能赐给他的臣民食粮和各种生活的基本保障。人们寻找这位国王，自然是大众所宠爱的国王，至少是所做的一切都是他们所想要的。当一个国王不再取悦于他的子民，他们就让他垮台倒下。当比拉多对他们说，难道让我把你们的国王钉在十字架上吗？大司祭回答道，我们除了凯撒没有国王。为此特别强调，他们如同比拉多一样，仅仅认识一位城市的国王。现在看来，耶稣国王有哪些标志？比拉多对耶稣的国王统治权产生质疑。这瞬间，耶稣正好在执行他的国王权柄。此刻，比拉多内心对耶稣国王开玩笑，并且想到，他对我来说或许就是国王。他询问道，难道你是一位国王？我们可以从耶稣的态度得知，他的国王统治是非暴力的，是良善的。因为耶稣温和地说道，温良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承受土地，意思是他们将成为国王。耶稣所指的国王是非暴力、良善、易受伤的，这在今天的福音中予以指出。当耶稣说道，我就是国王，虽然他如同囚犯受鞭打，被视为不光彩者站在那里，可是清楚地表明他是如何的忍受一切，更直观地抛出一副全新国王的形象。人仅仅需要注视他，在意大利都灵 珍藏的耶稣裹尸布足以验证全部。他经验一切暴力之后，一股庄严而神圣的灵气安静地映在他的脸上，舍弃、忍耐、接纳，可以看到天主无限的宽容和大爱。梁一世教宗某年在一次圣诞节讲道词中谈到关于耶稣的无限良善，他说借着马槽中婴孩的良善和谦虚，整个世界都会被慈悲战胜。让我们再次注视他们对主的嘲笑，耶稣如同一位国王，伤痕累累，头戴刺冠坐在那里，人们围绕着他，那些打他耳光的毒手向他吐唾沫，讥笑他的面孔等。耶稣满脸血迹在他们中间，但是他用无尽的尊严和自我控制公然忍受所有的耻辱。这就是每次庆祝感恩圣祭应该在我们面前所呈现的一幕。当我们聆听到耶稣的圣言，这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为你们而交出，他让这一切发生，因为在他内始终保持着和平，国王式的和平，做一个传递和平的使者。在祈祷即将结束时，我和耶稣再进行一次简短的交谈，正如当时比拉多代表所有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询问他一样，你真的愿意做我的国王吗？然后我把目光从耶稣转向天父，因为父把王国交给了耶稣，万物都屈服于他以后，子自己也要屈服于那使万物屈服于自己的父，好叫天主成为万物之中的万有。最后，我们诵念天主经来结束今天的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